叫阿巴父。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Yeah. 这边要首先恭喜大家父亲节快乐，特别在座的父亲，在座的儿子们、儿女们，我们同呢为着今天高兴快乐，因为我们可以敬拜上帝，也可以这个日子可以想到我们在家里面蒙到上帝的恩惠。我们同的祷告，一起的起立，我们同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您，因为在创造天地宇宙的时候，你摆设太阳、月亮、星宿，让我们可以数算日子，数算我们的年岁，可以更定节令。而且今天我们有国际父亲节，提醒我们你在我们家里面的恩惠，我们为着您给我们的父亲感谢您，也为着我们在座已经为人父的，我们来感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家庭，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学校我们上帝天父的爱。主，我们感谢您，因为当我们想到爱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何等的激动，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像浪子一般的在外面流浪，不认识上帝，我们在外面寻找的时候寻不到，但是天父上帝，你却借着你的独生子儿子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寻找到我们。今天我们凭着耶稣的救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能称你为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校我们天父上帝的爱，让我们把天父的爱宣扬出去，也让我们把更多的浪子带回到父家里面，跟我们一同的享受上帝你给我们的恩惠，天父给我们的慈爱。主，我们感谢您，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在我们的天路历程里面，我们多少遍像浪子一样离弃你，多少遍我们没有听命于你，但是主，你还是用慈爱把我们挽回。今天我们众人晓得主日回到圣殿就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更想到我们多少遍在忧患当中，在患难里面，在痛苦当中，我们上帝天父慈爱的手这样的牵带我们，带领我们经过风暴，带领我们经过患难，让我们今天仍然的坚信的，坚定的相信主上帝，你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你每天在看顾恩待我们。主，我问着为着你给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献上感恩，特别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愿我们天上的父心里面得到满足，教导我们怎么去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同来敬拜，愿主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让我们在这边看到上帝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慈爱再次领导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莫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站立要同诵主祷文，还记得第一句吗？好好的把第一句再次献给我们的上帝。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再来一次，阿们。好，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信仰的旅途当中啊，特别是当我们慕道的时候，或者是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有怎样的一个性情呢？有些人说，天父呢是一个过于严厉的神。他说：“你看，在旧约当中，父神对于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民的那种责备和那种惩罚，还有呢，他对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民族的人呐，或者是一些城市啊，经常的给他们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还有人问了，大卫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圣经当中呢，记载了他犯了很重很重的罪，在我们看来，可是为什么神呢还是那么重用他，把他当成自己所重用的一个仆人，而且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把大卫呢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新约当中有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厌恶这样的一些人啊？有时候呢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看上去很敬虔，而且圣经的道理呢懂得也很多啊。还有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对于税吏啊，这些为罗马人收犹太人税的这些税吏和一些犯罪的罪人，他们是很瞧不起这些人的。可是耶稣基督呢却常常的和他们在一起啊，有时候和他们吃饭。那么我们的天父他的性情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分享一段圣经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记载，这个呢就是刚才大致呢给我们在读的这个正道经文里边，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一段。当一边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另一边呢是税吏和罪人，他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给他们讲述了一个比喻的故事，一个反映天父真实的性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又被人们呢常常称作是福音中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想和大家从哪个角度来分享呢？我就想把我心中啊对这个故事的这些感受啊，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就想站在这个故事的情景当中啊，站在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浪子和他的父亲的旁边啊，去感受他们的思想啊，这个父亲在想什么，这个浪子在想什么。这个故事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十二节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有两个儿子的父亲啊，有一天呢他的小儿子就对他说了，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主耶稣在这短短的不到两节的经文里边呢，描写这个浪子啊，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对父亲说，要求父亲把他应得的那个家产分给他，他要求分家业。第二呢，过了不多日子呢，他就把一切收拾起来，也就是把他所得到的这个家业呢，全部变卖，换成钱。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往远方去。背逆出走，这是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所描写的这个小儿子呢所做的这么三件事情。那么作为父亲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在描写父亲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呢只是简单的说他就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并且把产业呢分给了他们。 这里描写的这个父亲的这个感受和他情感的时候呢，看上去是很平静的，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平静、很简单的描述之下，父亲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个呢，就要谈到犹太人当时的这个文化的传统和背景。当时这个犹太人啊，在他们这个文化背景当中呢，很多地方呢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背景呢是相似的。就是一个家庭里边的话呢，这个父亲在什么时候才分这个产业呢？往往就是到他自己呢已经是这个生命快到这个尾声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能考虑把自己的家业呢分给自己的儿女们。那么如果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做这个考虑分家产的事情，那么呢被人们呢看作是很不吉利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一般的人呢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都不会主动的去做这样的，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当这些子女们分到这个家产以后，作为父亲的呢常常希望呢他们都把这些家产能够保留下来，啊，只是换一个不同的方式，原来在这个大的家庭里边，现在分到各个家里边，他们都能够把它呢继续的保存下去。因为这些家业、这些家产呢，可能是一个父亲的一辈子的这个积累，啊，甚至呢有些呢很好的东西呢，甚至是他的祖祖辈辈呢流传下来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这个儿子所做的事情呢，是第一，他直接的要求父亲呢把家产就分掉；第二呢，拿到家产以后呢，把这些家产呢全部处理掉。这个呢是完全的违背了当时犹太人文化当中作为一个父亲所希望看到的事情。除此之外，啊，他明明的表明了自己要远离的这样的一个意向，相当于告诉父亲，我现在长大了啊，我不再需要你了，我要离开你，这样的一种悖逆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看到当这个父亲他给了他的儿子自由意志，但儿子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既不敬又不孝又悖逆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当这个父亲望着儿子踌躇满志，不知道天高地厚，即将开始他的浪迹天涯的这样的一个背影的时候，父亲的内心不但不能平静，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父亲的心中的伤感、难过和那种无奈。浪子的父亲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其实正是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的天父，他在看到我们悖逆的远离他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情怀。多少次面对着这样的一位造物的主，造我们的神，我们对他说，我们不需要你，我的人生我做主。就像这里的浪子对他父亲所做的所说的，他要挣脱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影响。我们很多的人在神的面前，在信仰的面前，正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天父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但我们却让他，却令他满含伤感的看着我们悖逆的一次一次的离开他。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接下来从第三节下半部分开始，这个浪子离开家以后怎么样呢？第十三节的下部分，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没有了父的这个约束和管教，肆意的挥霍， 带来的是不断的沉沦。这个浪子啊，当初曾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所追求的啊，一个没有父亲，一个远离父亲的那样的一个自由，导致了他今天这样的一个沉沦，导致了他今天这样的一个在苦难当中的挣扎，近乎毁灭的这样的一种生涯。所幸的是，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了。第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啊，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从今以后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了。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终于醒悟了，悔改了，于是他回到了他父亲那里。那么这个时候，做父亲的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呢？第二十节下我们看到，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在这一切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父亲在家里边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这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值得我们仔细的去玩味和思索。相离很远，他父亲就看见。我就在想，当他的儿子出走以后，作为这个父亲呢，简单的来说呢，他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选择。首先呢，我们从这个上下文的描述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呢是一个很富有的啊，家大业大的这样的一位父亲，啊，他有很多的仆人啊，很多的这个牲口，很多的这个田地，这样的一个富人，所以呢，他是一个很繁忙的，很多事情需要他去做的。那么当这个儿子离开他以后呢，他第一个选择是这样的，你要走就走吧，是吧？我管不了你，我呢该干什么还干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呢，他可能觉得完全的不理不顾呢，心里边过意不去，啊，但是呢工作又放不下，哎，我做我的工作，我安排一个仆人，啊，在那个村边路口，啊，望着那个回归的路，啊，去看着盼着，什么时候他那个儿子能回来。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这个父亲啊，完完全全的把他自己的一切放下，亲自的来到那个村口，望着回归的路，期待着他儿子的回归。那么这一句话，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呢，是不会出现这个事情的。啊，如果他在他家里面忙他自己的事情，儿子回来以后可能是敲门了，他才知道哦，这个儿子回来了。也不符合第二种情况，如果只是第二种情况的时候呢，那可能是仆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呢，回来告诉他说，哎，老爷，我看到了咱们那公子呢，他回来了。而这个地方呢，是父亲亲自的在第一时间里边远远的就看到了儿子，这就说明他自己放下了所有的一切，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天在那里望眼欲穿的期待着儿子的回归，他守望着，盼望着，关注着那回来的路线。他为远离他乡的儿子，为那个悖逆，为那个在困苦中流浪迷失的儿子，时时刻刻在担忧着，在思念着。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父亲内心的煎熬和那份渴望，那是为他迷途的儿子，为他流浪的儿子而深深的牵挂呀。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的一个情怀，不正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吗？ 当我们的主看到我们沉沦在罪中的时候，在苦难中沉沦挣扎的时候，流浪迷失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渴望我们回归向他呀。为了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救赎出来，他所做的甚至远远的超过了这个浪子的父亲所做的。他所做的不只是等待，他更是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寻找。他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担当了我们犯下的不义和罪孽，他亲自的道成了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用自己的宝血做我们的赎价，涂抹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回归扫清的障碍，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我们的天父啊。接下来第二十节的下半部分开始，父亲看到这个浪子以后怎么样呢？第二十节说，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当父亲看到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的时候，他用连连亲嘴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情感。这个地方的连连亲嘴的这个亲嘴呢，其实就是一个亲吻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用亲嘴。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在和合本的这个译者啊，非常准确的啊，非常巧妙的，在这个亲嘴前面呢，加入了一个介词，加入这个副词啊，连连的这个亲嘴。那么这个加入以后呢，使得整个这个内容的话呢，彰显了他本身耶稣基督所要表达的那个准确的含义。这个连连亲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父亲母亲，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看，比方说，我就记得我儿子那个小的时候，大概一到两岁的时候啊，他我一下班一回家，那个时候能跑了，看到我一回家啊，就冲着我就跑过来了啊，爸爸爸爸叫着啊，跑到我身边。那么呢，看到他跑过来以后呢，我把这个包往旁边一放，常常就把他抱起来啊，就是连连的亲嘴。这个亲嘴呢，他所表达出来那样的一种爱啊，和这个夫妻之间的那个亲嘴所亲吻所表达出来的爱呢是不同的啊。夫妻之间那个亲吻的话呢，他不会那么频率那么高，是吧？他比方说每一次这个亲吻呢，可能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但那个亲吻呢，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爱呢，他也是表达爱，但那个表达出来的爱呢，是一种缠绵的爱。那么和儿子的这样的一种连连的亲吻呢，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爱呢，是纯纯粹粹的一种欢乐的爱啊，一种喜乐的爱，充满了那个欢乐喜乐那样的一种满足的一个爱。那这个地方，这个年迈的父亲，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抱着自己的这个已经成年的儿子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连连的和他亲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当时心中充满着多么大的喜乐、快乐。当这个儿子啊，心怀愧疚的对父亲说出了自己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那一套话，是吧？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让我做你的佣人就可以了。从他内心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deal啊， 我做了很多对不起父的事情，对不起家里的事情。那么今天我回来了，只要父亲呢能够接纳我啊，能够让我把我当成一个佣人，这样就很不错了啊，也就抹平我这个所对家里边的这个欠缺，对父的这个亏欠了啊。所以从常理来讲呢，这个小儿子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啊，是很合理、很公平的。但是这个父亲呢，却远远的没有顾这些啊，他不顾这些。听了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忏悔和祷告的时候，忏悔和悔改的意向的时候，他让仆人把袍子拿来，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袍子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呢，象征着这样的一个穿袍子的人呢，在家里边的一个高尚的地位。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这个戒指呢，象征这个人在家里面所拥有的那个权利。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穿鞋子的呢，表明了这个人在家里边呢具有子女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父亲呢用杀了肥牛犊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样的一个在犹太人当中只有遇到非常喜乐的时候才来使用的一个方法，来表达内心的快乐，表达他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完全的赦免和接纳。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边，这个浪子的父亲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做父亲的心里经历了那么多的煎熬，儿子的背叛、叛逆、不孝、不尊所造成的内心的失落，儿子远离家乡，在远方漂泊流浪所带来的担惊受怕，给这个父亲带来了多少内心的苦楚。但这个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责备，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的是他内心里面的欢乐喜悦，表达出来的是对这个儿子的全然接受。当他连连地和他抱着儿子的景象和他亲嘴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父亲的眼中含满了泪水。在我们的天父面前，当我们从最终愿意悔改回归向天父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喜乐，同样的完全的接纳我。就像一个牧羊人找回了他丢失的那一只羊，正像一个有10块钱的人找回了他丢失的那一块钱一样，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快乐。更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他会加倍的爱护他的孩子，呵护他，保护他。这就是我们。圣经当中，大卫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里边，都有这样的记载。但事实上，大卫是犯过很严重的罪的。最近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在查撒母耳记，啊，查的就是大卫和大卫的家，他的家族，啊，与大卫犯罪的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很多细心的弟兄姐妹啊，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十诫以后啊，根据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呢，我们总结了啊，就是说这个大卫其实所犯的罪啊，按我们看来不仅仅是两条诫命违背了啊，奸淫和杀人啊，他和这个八十八和乌利亚他们之间这个事情，而且呢他犯了其他很多的相关的这样的诫命。那么这样的一个犯了这么重罪的人，而且把这个罪呢犯在了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这样的一个将领身上，啊，那么样的一个忠于职守、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大卫王、忠于自己军队的那样的一个人的身上，啊，当我们常常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大卫的这个罪啊实在是太重了，但是呢，神呢没有把死这样的一个后果呢加在他的身上。 反而呢，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呢，始终把他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问题呢，确实能让我们很多人呢陷入的思考。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想两个事情。大卫所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远古的时代。大卫所在的那个地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一在上的一个一国之君。在那个年代里边，各个国家的这个君王，他们有着对自己的国家生杀每一个人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且的话呢，大多数的君王兵非宁强，就不计其数，几十个、上百个，甚至成百、上千的这种，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在战争那样的一个年代，也可能他一个君王一个正确的决定，可能会省回来很多将士的生命，而他另外的一个决定呢，可能会导致大批的将士的死亡。所以生和死，一个将士在那个时代的生和死呢，也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个君王，当他犯了这样的使人丧失人的生命然后呢这个又奸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在那个历史环境下，大卫呢可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他这样的，当拿单跟他提醒说，大卫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大卫完全可以说，你不要忘记我是君王，你看看各个国家的君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女人，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将军的生命，难道值得你这样的小题大做吗？这个事情你不能做，老百姓不能做，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我是可以做的。大卫可以有这个选择，他可以不认罪，他可以不悔改，因为别人都是那样做的，所有的君王都是那样做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那个人群范畴里边。但是另一个选择，就是当拿单向大卫提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突然的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过于的把自己君王的位置看得太重了，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耶和华面前他所做的事情他忽略了。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立即从一个君王的角度回到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跪拜在神的面前，诚心地向他认罪悔改祷告。真心的悔改，完全的认罪，这是大卫所做的选择。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使得神看着大卫和其他的君王不一样，使得神看着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所做的蒙神的喜悦。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的看到了虔诚的认罪悔改是多么的重要。围坐在耶稣基督旁边的文士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成天抱着诫命遵行上面的条条框框，这本来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觉得自己至高无上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不知道去悔改，不知道去忏悔。正像浪子的哥哥一样，他做的是不错，但是他过于的自以为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软弱，看到自己软弱的地方，需要神帮助的地方，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这些人都不是神所中意的，相反，那些税吏和罪人，他们在犹太人面前被瞧不起，被鄙视，但是他们却深深知道自己的罪，所以他们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寻求他的帮助。天父的作为 远远的高过我们人的作为，天父的意念远远的高过我们人的意念。什么是他的手段，什么是他的目的，对我们来讲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比如说重罚可能是为了悔改，毁灭可能是为了重建，但是如果当我们搞不清这样的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的误解天父的性情。今天当着文士法利赛人，当着税吏和罪人，耶稣基督亲自的向他们也向我们讲述了天父真实的性情。当我们悖逆远离的时候，天父为我们伤心；当我们迷失流浪的时候，天父为我们忧心；当我们悔改归来的时候，天父为我们欢心。这是我们天父最真实的性情。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的天父，我们所爱的这样的一位父神，就像这篇故事里的那位浪子的父亲一样，期待着我们早一天能够回归转向他。捆绑我们罪的工价，他已经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付过了。只要你真心的悔改，他不会埋怨，不会责备，他将会大大的接纳我们，欢喜快乐的把所有的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难免都会犯错得罪神，但只要我们常常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就会加倍的将恩典赐给我们，并且他的心里为此充满欢乐。明白天父的情怀，立志做一个顺乎他的情怀而合神心意的儿女，让这一切当作我们献给天父的一份节日礼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节日的时刻，你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了解你，更多的追求你，更多的转向你。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用我们的悔改的心跟随你，得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